中共控网升级，黑手伸向海外。中共借土文物之名煽动民族情绪。北京背景沈浩辉将参选澳门特首。油管车运装食用油事件受处罚公司曝光。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8月27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8月26号，资深自媒体人唐靖远在 X 平台上爆料，得到内部重磅消息，中共当局正在审查海外手机号码注册用大陆软件的用户，特别是注册微信、快手、腾讯、抖音之类的。目前每个城市都查出不少，多的有几百人，被视为同海外联系密切的反共势力。据讲，相关个人的资讯已经被全面掌握，具体怎样处理要等待上级下命令。针对这个爆料，希望之声记者和唐靖远先生进行了采访。他说，这个资讯是我个人独家获得的消息，显示出中共对网络的管控还在步步升级之中。现在的中共当局已经不满足于简单地去阻止或者监控国内民众通过翻墙出来到海外获取一些真实的资讯。现在的中共已经将黑手伸到海外的电话号码了，注册了一些国内的 App 和网络平台，比如抖音、微博、小红书等等。唐靖远表示，中共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加大对资讯封锁的力度，因为我们都知道通过海外的电话号码和手机去注册的国内的网络平台，它其实对中共来讲不太容易说能够封杀它，不容易能够切断一个资讯的管道，因为在海外注册的这些账号，它可以将海外的一些情况直接地发布在国内的网络平台上。所以中共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最主要是要切断海外的一些真实的资讯和声音。唐靖远进一步指出，中共就是要进一步地构建网络信息的一个封闭的环境，要将这个环境彻底地达到令整个中国大陆的民众跟整个外界、跟海外彻底的隔离和脱钩。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它可以更加有效地对民众去进行资讯误导，进行洗脑，然后操控他们去实施一个精神管控，之后可能在利用他们去实现中共想要达到的一些真正目的。早在2月份，中共政府对社交媒体的监控行动静静地进展起来，尤其针对那些在 X 平台上关注反对派的用户。蔡慎坤等时政评论员指出，打压行动并不罕见，政府是在制造恐慌，抑制公众的言论表达。蔡慎坤曾表示，政府的这种做法反映了他对不稳定因素的深度担忧，实际暴露了中共政权里面的虚弱。亦在同一时间，另一宗重大事物事件亦揭示了中共政府对网络监控的广泛应用，即安信公司的大量事物案。这件事件被认为是中共国家安全部门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泄密事故，展示了中共当局怎样利用先进的黑客工具来监视境外异议人士和干预外国网络，当中详细记录了对香港、新疆等敏感地区的网络监控活动。泄露的档案还揭示了中共政府对中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网络渗透，显示出它对全球范围内的资讯控制和干预能力。中共政府对中国国内和国外社交媒体的严格审查和监控措施，不单止暴露了它对异议声音的高度敏感，亦反映了它政权里面的脆弱。国际社会正对中共的网络监控行为表示强烈关注，呼吁更多透明和保护措施。近期，中共国家文物局统计说，约有100万件中国古代文物散落在全球200多个博物馆里面。这些文物主要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949年间因战争和盗掘等原因流失海外。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指责大英博物馆是全球最大的赃物接收者，要求英国无偿归还中共文物。 中共的这一立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日本东京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组织了一次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归还在战争期间掠夺的中国文物。该组织代表藤田高景表示，掠夺的文物不应该留在掠夺国，批评日本政府在文物归还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中共媒体对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说这些行动为有识之士的举动。虽然是这样，有专家对该组织的背景提出质疑，认为它可能受到中共政府的影响，并且它的诉求难以产生实际效果。台湾的知名收藏家曹兴诚对中国的文物归还要求提出批评，他认为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文物的破坏极为严重，很多珍贵文物在这个时期被毁坏或者丢失。曹兴诚指出，中国如今以高姿态要求归还文物，但自身却大量仿冒和伪造文物，这个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物保护的信任。他还批评了中共对文物归还问题的处理方式，认为这种战狼式的延迟并不会真正促进文物的回归。此外，纽约后世纪画廊总裁荣伟亦对中共的文物归还诉求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当前中共的文物归还要求更多地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而不是基于实际的历史证据。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文物的破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而大量文物流入海外，部分是因为当时中共经济困难和管理不善导致的。他认为文物的流失既有历史背景，亦有现代法律和道德的考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艺术与考古学教授罗泰认为，中共在请求文物归还时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对一些文物进行了严重破坏，更多文物是在近代战争中走私出境的。他建议中共应避免发表过激的言论。中共目前追讨文物的主要依据是1970年公约，该公约目的是促进文化财产的归还和非法占有文化财产的归还。但是荣伟指出，这项国际法的执行力度有限，博物馆通常通过合法途径获得赃物，文物的归还问题不能够一概而论。他强调应该从历史和法律的角度全面审视文物的流失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律师。赖建平律师表示，这件事件反映了中共政权的根本特征，就是中共机会主义的特征。中共政权一切都是服务于当下的政治需要，他没有任何稳定的理念，亦不讲什么规则。赖律师说，他总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表现出一种喜怒无常，而且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对任何事物、任何的政策都是如此。他们对待文物亦是这样，当年中共所谓的除四旧，要砸烂所谓的封、支、收，要红卫兵毁文物，将好多文物毁于一旦。其实当年有好多文物大多数都是已经整烂得差不多了。赖建平说，当年好不容易有一些文物被世界各国各地或者是不同的人群予以保留和收藏，其实当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文化浩劫。但是现在他为了民族主义的煽情，为了这个需要，他又要去所谓的从世界各地去将文物攞返返嚟，而且他试图用一种不择手段的方法。我们知道文物走向它有很多种原因，现在的文物占有者它有不同的获取方式，不同获取方式的合法性、正当性是不一样的，还会有一个所谓的时效上的规定。时间长了，不理什么方式获得，你要再从法律的角度攞返嚟，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共当下要从世界各地要返各种文物，恐怕还是在于宣传，为了令中国的老百姓去支持中共，为了某程度上的制造仇恨，令老百姓感觉到中共又在度诉苦，又在度喊冤，又是想令中国的小粉红要感觉到祖国的苦难， 嚟激发老百姓嘅受外排外嘅心理，嚟达到共产党政治统治嘅一个目的。今年澳门特首选举嘅提名期将喺8月29日开始，选举委员会将喺10月13日进行投票。按照澳门行政长官选举法，主要官员或司法官等必须在提名开始日前辞职或退休，否则不得被提名。现任澳门特首贺一诚在8月21日宣布因健康问题决定不竞选连任，这一决定令到澳门新一届特首选举的竞争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8月26日，澳门政府公布宣布，从8月28日起，沈浩辉将辞去终审法院院长及其他相关职务，为参选铺平道路。现任澳门终审法院院长沈浩辉被广泛认为是下任特首的最热门人选，他非澳门本地出生，又是具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北京派遣干部，极有可能赢得北京的全力支持。沈浩辉在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行政长官是服务澳门居民的崇高职位，一直以来都有为澳门服务的愿望。他透露目前正在考虑参选的相关事宜。澳门媒体人崔志超认为，沈浩辉的表态实际上是北京对他参选的默许信号，暗示他将成为唯一的候选人。沈浩辉67岁，出身于广东中山市。上世纪80年代，他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6年移居澳门，并在葡萄牙完成法律课程后进入澳门司法系统工作。自澳门特区成立以来，他一直担任终审法院院长。澳门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锦新指出，沈浩辉作为北京派遣的干部，虽然在澳门扎根多年，但在很多当地人眼中，他被视为北京人。崔子超认为，北京对沈浩辉的支持反映出对澳门政坛现状的不满。过去澳门的特首多来自本地商人或家族背景深厚的精英，而沈浩辉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他的任职可能会改变澳门特首的选拔模式，并减少利益输送的可能性。曾向澳门政府提供顾问服务的刘瑞兆指出，北京对沈浩辉的青睐并不令人意外。中共历来重视南下干部，这些干部在中共的影响下，思维和作风更符合北京的要求。他认为，沈浩辉作为一名法官，虽然对经济领域了解有限，但他被选为特首的目的可能更多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香港和澳门的一国两制模式下，非本地出身人士担任特首并不违反北京的承诺。刘瑞兆认为，未来香港是否会采取类似的选拔模式尚难预料，但北京对于港澳的管控方式将会不断调整，以确保地方政府与中共的方针一致。8月25日，中共官方通报了中国大陆一个月前曝光曾轰动全国的管车运装食用油事件。官方通报指出，涉事的两辆管车分别为 KE5476W 和 KE6365Z。 调查结果显示，这些管车的混乱运载行为已经涉及到多间公司。根据通报，中储粮油之天津有限公司、河北三河汇福粮油集团、正念植物油有限公司等7间企业受到处罚，处罚金额从26万到286万元不等，并且有些企业的违法所得被没收。官方通报仲强调，除了内蒙古地区外，其他地区尚未发现类似的问题。虽然是这样，被舆论称为投毒，并且是大陆罐车运输行业已存在多年，但中共当局在最新通报中却将此案大事化小，引发舆论不满。很多网友质疑官方的处理是否在掩盖了更大范围的问题。此前在7月2日，新京报首次披露了这一事件。报道指出，涉及的罐车在运输完煤制油后没有对罐体进行清洗，更装载了食用油。这种混乱的运载行为在罐车运输行业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7月9日， 中共国务院食安办成立了由多个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这件事进行调查。这次食用油丑闻事件爆发后，涉及的益海、嘉旅、金龙鱼食品集团等企业的股价大幅下跌。金龙鱼的 A 股股价创下历史新低，市值在短时间内蒸发了68亿3100万人民币。此外，相关油罐车的行踪亦被迅速隐藏，官方对相关报道进行了压制。其实这类食品安全事件在中国并非首次出现，早在2005年，南国早报就报道过类似的罐车清洗问题。湖南电视台都市频道在2015年亦曾揭露过有毒化学物品违规运送食物油的情况。2008年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更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个显示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性。这次丑闻的处理方式亦再次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还有不少网友评论说，这个是全行业公开的秘密，这么大一件事个几月就查了两架车咋？这两架车多年来只是运输了两次，不要讲笑了。一个行业的普遍现象变成只是一个事件，官方你们自己信不信啊？还是那些被秘密受访的司机在这里讲大话啊？这件轰动全国的食品安全案件，才知道还有食安办这样的机构。这些人日日上班喝茶、看报纸、打麻雀，出了事就出来是这样办一下，真是辛苦这些人民公仆啊。下次可以办都不用办，直接说记者新闻材料造假就得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